主，我们在恭敬的把这段时间分别出来，就单单的陈列在你的面前。主，我们带着一个敬畏的心，一个渴慕你的灵，主，我们盼望你在我们当中再来说话。主啊，你在这个地方得到满足，主，你的心能够有安息，把荣耀赞美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
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七章的内容啊。第七章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基列耶林人他们就下来啊，把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放在山上。因为基列耶林这个地方是一片树林，是一个高地，所以他们就下来，然后把约柜接上去，就放在一个叫亚比拿达的家中，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来看守耶和华的约柜。虽然当时博士麦人他们害怕是在这个圣洁的神面前势力，但在这里我们看见有基列耶林人，他们愿意把约柜接上去，而且特别放在亚比拿达的家中，而且一放呢就放了许久。如果你知道的话，他放了多久呢？不止20年，虽然下面写20年，因为他一直放到什么时候呢？放到大卫做王的时候，把他迎接到他那里。所以这个在基列耶林最少有40-50年以上，所以放了好长的时间。但是呢，你看以色列人都没有来寻找约柜。好，放在基列耶林大概很久之后，其中过了20年，首先过了20年以后呢，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我们晓得这跟基列耶林人的见证很有关系，但另外呢，当然也跟撒母耳很有关系啊。所以撒母耳就对以色列全家说：“如果你们一心归顺耶和华啊，这个一心在原文就是全心啊，你们如果全心的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呢从你们中间除掉啊，因为他们有可能一方面敬拜耶和华，一方面敬拜偶像。”那就不是全心了。所以全心的话呢，他一定是单单的来侍奉神的啊。他如果你们这样侍奉的话，全心专心的归向耶和华呢，他就一定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所以你可以知道，他们在这一段时间仍然是在非利士人的手下啊，受压制。但什么时候他们转向的时候呢，神就要救他们。那这时候以色列人呢，经过20年，他们就悔改，他们就除掉朱巴利和亚斯他录，单单的侍奉耶和华。好，这时候撒母耳就说，要是以色列众人都聚集在米斯巴啊，他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啊，然后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就打水啊浇在耶和华面前。所以这个动作很重要，他们打水啊浇在耶和华面前，而且他们当时就禁食，说我们得罪耶和华。所以他们认罪悔改啊，所以撒母耳就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因为这是士师所要做的工作啊。好，非利士人听见了以后，马上就来，就上来要攻击以色列人。那当然，以色列人就害怕。可是以色列人就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的为我们祷告呼求啊，让耶和华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手。”所以撒母耳不但为他们祷告，首先他就献了一只吃奶的羊羔。仍然吃奶的羊羔啊，就献给耶和华做全身的燔祭，换句话说是完全献给神的啊，没有保留的，就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那耶和华马上就应允。他们正在献燔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就来与以色列人征战，结果神马上又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面前啊，以色列人就追赶他们，一直到伯甲下边。那就在这个时候呢，撒母就立了一块石头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做以便以谢，就是到如今耶和华的帮助我们啊，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不敢再进入以色列人的境内。所以到这个时候，你看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了啊。然后撒母做士师的时候，耶和华的手常常攻击非利士人，所以非利士人从前所取以色列诚意呢都归还给以色列人。还有这城的四境 也从非利士人手下收回来，并且以色列人跟亚摩利人和好啊。所以撒母耳生平做以色列事实，他每年巡行，从伯特利及贾米斯巴，在审判以色列，然后回到拉玛他所住的地方，审判以色列人，且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啊。这是第七章的内容啊，所以我们现在要从这一章的内容来学习我们今天要学的属灵的功课。在上一章我们知道，在第六章十九节我们就晓得，本来约柜是来到博士麦，这是神给他们的托付，这是他们神实在是恩待他们啊，给把神的同在、神的见证交给他们。可是他们有一些人啊，不敬畏神，他们在那里擅自观看约柜啊，就被击杀了七十。这个时候呢，因着击杀，他们就哀哭，就怕了啊。谁能够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势力呢？可以送到哪里去呢？啊，他们就想到基列野林，就在他们附近啊，就叫他们下来拉。就这些基列耶林呢，就马上就下来啊，所以在这里你就看见基列耶林人，他们知道这个神是圣洁的神，可是呢，他们一听到啊打发他们来拿约柜的时候呢，他们就马上就下来，他们根本就不在乎自己的福或是祸啊，他们愿意虔诚敬畏的心，以圣洁公义来侍奉这一位圣洁的神。所以他们就把这个约柜接上去了，就放在亚比拿达的家中。那亚比拿达一定是一个特别的人，否则的话不会放到他家里面。可是圣经里面并没有给我们告诉我们这亚比拿达是谁。可是呢，这亚比拿达呢，他的名字有就很重要了。因为圣经上常常借着人的名字的意思来发表这一个人的特点。那亚比拿达的意思就是他是一个尊贵的父亲，尊贵的父母，所以在神在人的眼中他都非常的尊贵，这是他的特点。那什么样的人是在神的眼中是尊贵的呢？我们知道在神的家中，特别在幕后的时候，神的家呢成了一个大户人家，所以有金器、银器、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器皿，有作为卑贱的器皿，所以今天你在神的家里面，你会看见有一些人在神的眼中非常的贵重，很尊贵啊，他们像金银，但有一些的器皿，你就发现它好像是一个卑贱的器皿，它里面所有的都是木器跟瓦器，换句话，它一切呢都是出于他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做法，追求自己的荣耀。这是卑贱的器皿，但是尊贵的器皿呢，它都是为着神的，它也让神在他身上工作的，所以亚比拉达是一个尊贵的父，在神的家里面呢，他是一个贵重的器皿，怎么样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呢？圣经上告诉我们，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可做贵重的器皿，所以我们要从这一切的人事物这些世界从肉体中分别出来，来归给神，让神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们就可以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这个人本来根本就是默默无闻的人，他可能只是私底下他是一个敬畏神、爱神、把自己奉献给神的人，但是在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呢，现在约柜到了他的家，所以神在这里见证这个人是一个贵重的器皿。好，放到他家里面以后呢，他就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啊。这里的分派啊，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把他分别出来啊，专门的为神来活。所以他现在就把他的儿子以利亚撒呢，从一切的人数分别出来，意思就是说他不需要去做任何其他的事情，他唯一的职责就是专门来看守耶和华的约柜。为什么要专门看守耶和华的约柜呢？就是不让任何不圣洁的人事物接近。当时博士麦的失败就在这里，他没有人专门来看守，就让人都围在那里围观，擅自观看。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亚比拉达呢就派他的儿子专门的来做分 分别为圣来看守耶和华的约柜，保守他的圣洁，不让任何不洁净的人事物来接近。所以以利亚撒这个工作不容易，你怎么来做这样的工作？你靠自己不行做的。所以以利亚撒的名字的意思就是神的帮助，他是一个信靠神的，他知道不能靠自己。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真正来处理来应付这属灵的需要，我们没有办法，但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只要我们有这个心，我们愿意把自己分别出来，我们愿意来归给神，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信靠他。所以你看他在这里看守约柜，一看看守了几十年。约柜在伯斯岸没有多久，你看就这么多人在围观了。但在这里呢，你看他一个人尽心持守，守住这个约华的约柜，分别为圣。所以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过了二十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在这里一方面是因为基列耶林人他们就代表什么呢？少数的得胜者。在末后的时代，神寻找的不是整个教会的复兴，你读启示录就知道，他在每一个教会中寻求得胜者，寻求少数愿意忠心向着他，愿意把一生奉献给他，让他为他而活的人。所以因着这些少数的人，他们在神的面前让神得到安息，所以神做了复兴的工作，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所以这个复兴呢，是一个非常大的复兴，能够让以色列全家倾向耶和华，这是不得了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见，就是属肉体的人，我们在前面讲到属肉体的人不管是非利士人也好或是神家里面伯斯麦人也好属肉体的人呢，他常常会破坏神的见证，会被击杀。只有圣洁的人，就像亚比拉达、以利亚撒这些人，这些圣洁的人呢，才能在耶和华圣洁的神面前侍立。好，现在我们看见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是过了二十年之久。这二十年本来来说呢，以色列人他们属灵的光景是非常荒凉的，因为没有人在乎约柜。换句话说，没有人真正的在乎神的同在，没有人在乎神的见证。约柜不见了，他们本来是没有什么感觉的。他们虽然还有示罗，因为示罗有神的会幕在那个地方，但是示罗呢，因为没有约柜在，所以他成了一个外表的仪式。所以今天如果一个聚会，外表的仪式都很正常，而且合乎圣经的道理，如果没有约柜，没有主的同在，那这些都是一个外表，都失去了属灵的实际。当时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是落在非利士人的压制底下受神的管教，那现在呢，一方面因着基列耶林人的见证，圣灵大大的做工，所以以色列全家都倾向神。但是当然还有一点我们不要忘记，跟撒母耳很有关系。所以你在第三节的时候，你看见呢，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看见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话了。很特别的就是说如果你读第三章，我们回过头来看第三章第三章十八节第三章十九节，对不起，十三章十九节开始他说，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从但到别是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漠视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啊， 所以神兴起撒母耳，在这么早之前神就兴起了撒母耳，而且立他做先知，神又向他显现，神把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撒母耳把这话传遍以色列，所以他是个先知啊。但是现在呢，约柜被掳了，而且经过了20年啊才回来，这20年你没有听见撒母耳公开说话的记录哦，当然撒母耳在说话，但没有记录他公开说话的记录啊，一直到刚才我们所读的7章3节才有公开的说话。我们晓得他是先知，他把神的心意启示给神的百姓啊，但是更重要的一点啊，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所以他把他整个的负担化成他的祷告。你知道为人为神在人的面前说话啊，当然不容易，但更难的是什么呢？为人在神的面前祷告。所以撒母耳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不敢凭着自己的意思来做，如果神没有感动他把约柜迎回来，他不敢迎回来的，所以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所以他的名字本身就是说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他的名字就是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所以他心中一定是非常的沉重，因为约柜被掳了，所以他并不是没有感觉的，以色列人没有感觉，但是他是有感觉的，但是他绝对不敢有自己的行动。为什么呢？如果他把约柜迎回来了，但神的百姓还没有回转，那约柜迎回来呢也没有任何的意义，没有属灵的实际，所以他必须要等。所以他是一个认识神的，所以一个认识神的人呢是一个等候神的人，他不敢随便靠自己的动作。所以圣经上特别提到撒母耳是一个求告神的名的人，所以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神都给他做见证啊。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诗篇99篇，诗篇99篇第6节啊，这是神给他做见证。诗篇99篇第6节，在他的祭司中有摩西和亚伦，在求告他名的人中有撒母耳，他们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他们。你看，现在圣灵特别在这里说到，如果你要讲到有一个是求告神明的人，他求告神就应允，那这个人是撒母耳。所以撒母耳这个人一生都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把对神百姓深处的负担化为祷告，可以说20年之久呢，他不住的祷告，他懂得安静等候在神的面前，没有凭自己的热心行动，这是很难的啊！你知道我们很愿意为主热心啊，你叫我们安静还不容易，你叫我们动还容易啊，所以神应许了他啊，所以神的灵才在神的百姓中工作，所以经过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所以一个祷告的人啊，比一个说话的人更难啊，因为如果你没有在神的面前好好的祷告啊，你的说话就没有任何意义。你只有在神的面前付上极大的代价来祷告啊，你可能神还可以用你来讲话。所以我们常常羡慕人家公开的服侍，但是我们就很少羡慕人家隐藏在神面前的生活。事实上隐藏的生活就像根一样，扎得越深上面才会长得越好。所以撒母耳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不敢凭着自己的意识来行事，即使是好的事情他都不敢随便动，他等候神，到神的时候到。所以他20年在神面前把他极重的负担化成祷告，结果神的灵开始做工，经过20年 以色列全家都倾向神。所以圣灵的工作开始做工了，他总是要叫人为罪来忧伤痛悔。当人真的开始忧伤痛悔的时候呢，就开始圣灵就会引导人来仰望神的怜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所以这是撒母耳在隐藏的生活。所以到了七章第三节，现在我们就看见圣灵大大的做工了啊。这时候撒母耳就起来说话了。我们说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绝对不敢有自己的掺杂，不敢凭自己做事。那我们的主就是最好的榜样。你记得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十九节讲到，只凭着自己不敢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你知道我们的主他生下来就是不知罪的人，所以他如果凭着自己做事绝对不会错，但是他说只凭着自己他不敢做什么。所以你看我们的主就是一个这么没有己的人，没有掺杂的人，他完全看父怎么做他就怎么做。好，现在他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向耶和华，就是全部的心归向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那外邦的神主要是巴利，那亚斯他录呢是女神。所以你发觉很奇妙，所有的宗教都要有一个女神。到后来天主教因为没有女神，他们也把玛利亚给抬高了。所以这是人的感情，人总是希望好像只有女的神懂得人的情感。好，这个时候他说，你们就要从你们中间除掉这些外邦神跟亚斯他录，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手。所以这里特别说到什么呢？心的问题。我们的心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心不对的话你外面一切的敬拜一切的侍奉在神的眼中都没有价值。如果我们的心不对你外面的敬拜侍奉都是枉然的。这就是为什么你看主在地上的时候主总是贴近那些忧伤痛悔的人。但是他责备谁呢？责备法利赛人。他说法利赛人是什么呢？是假冒为善。什么叫假冒为善？假冒为善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呢，他们好像演戏的人戴了一个面具你不知道他里面是什么，但是你看外面那个样子像个演戏的人所以主说你们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所以在圣经里面神非常注重我们的心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主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真正拜父的乃是用心灵跟诚实来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来拜他所以这个心是非常重要的，他要我们的全心全心也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所讲的那个清心清心或者说纯洁的心。如果我们的心不是全部给神的话那我们的心就不是清心就有掺杂，就有偏心所以一个纯洁的心，一个清心，一个全心呢，它不是三心二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说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但为什么说一个清心的人呢他能够看见神呢？ 事实上一个清心的人，他全心在看的，他看到什么？换句话，他看到神的心，他明白神的旨意，他知道神的神所需要的。所以一个清心的人呢，他认识神，神要向他启示。所以在这里特别强调的就是个全心。如果你们是全心的转向神，就一定会产生一种行动。所以如果你真的是心转向神了，你一定会有个行动。你不能转向神，你没有行动。所以这里就讲到了，一定会有个行动，就是要除去偶像。因为你不可能侍奉两个主，你不可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只有向着主绝对，我们才能单单的侍奉他。你知道我们里面常常有掺杂，在主之外，我们常常有贪念，甚至在侍奉的事情上，你看我们都会很隐藏的寻求自己的名利、自己的地位、自己的权势、自己的兴趣，这是我们里面非常深的那种光景，我们自己有时候都不知道。这就是为什么诗篇139篇要教导我们的，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来寻求，求主鉴察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思，试炼我们，知道我们的意念。你知道我们自己没有办法鉴察自己，我们很容易被自己欺骗，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好像很单纯，一直到圣灵来把我们显出来，我们才发觉我们那么在乎。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很在乎人家对我们的看法，如果我们真的心是向着主的话，我们就不会在乎人家对我们怎么看法，我们会寻求自己的利益，这不知不觉的，我们巴不得一个聚会好像非常兴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里面有种贪求这个荣耀，所以就看见，就说我们里面常常不够纯净，我们自己也不懂得，因为太深了。所以我们需要有这种祷告，求主来鉴察，鉴察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思，试炼我们，知道我们的意念，看在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这个恶行有些的翻译就是说，看我们里面还有什么偶像没有，我们里面有偶像，我们才能被引导来走永生的道路。所以我们需要主来为我们检查，我们需要有这个祷告，我们自己没有办法保守我们的心。一方面圣经说你要保守你心胜于保守一切，那我们要怎么保守啊？神的话告诉我们说你要保守你心啊，胜于保守一切啊，那我们怎么保守？我们不会保守。但主另外有一句话怎么讲呢？我儿要将你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所以最好的保守呢，就是把心给他，所以保罗是一个认识神的。保罗怎么讲呢？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并且也知道他能够保守我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对不对？我们不会保守我们的心，但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心交托给主，主能够为我们保守一直到那一天。所以我们需要主来帮我们保守，因为我们里面太深，我们里面真是深藏不露，大类高手，一面需要圣灵的光照，但另外一方面呢，圣灵光照了我们还需要付代价，除去并不洁净，所以撒母耳现在知道时候到了，他们的心开始转向神了，所以他就公开的对他们说话，如果你们这样子的话呢，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所以你看见，当我们的心，越是向主绝对，仇敌就要失败，黑暗的势力也要退去，我们就要从各样的压制中得释放，得自由。你知道我们常常被好多事人事物给压制，因为仇敌在我们身上找到了破口，他知道我们的心不单纯，有其他的贪念，给他就留了地步。所以我们常常是受了这些的仇敌的压制，不得自由释放。但当我们的心转向他的时候， 这些势力就要退去，我们就能够蒙拯救。好，第四节啊，以色列人就除掉朱巴利和亚斯塔鲁，啊，单单的侍奉耶和华。所以以色列人现在呢，他们有心顺服，啊，他们有愿意付代价，啊，除去偶像，啊，能够活在神的面前，所以就开始蒙了祝福。好，在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五节。撒母耳说，要使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所以现在撒母耳就把他们聚集在米斯巴，好来为他们祷告。为什么聚集在米斯巴呢？为什么不是聚集在其他地方呢？所以我们当然不知道原因，为什么要聚集米斯巴，但是米斯巴这个字的意思很有意义。因为米斯巴就是代表什么呢？守望塔。守望塔，因为你要知道，神在教会中常常兴起什么呢？守望的，守望者。守望者是怎么样呢？就是说他在众人在睡觉的时候，他警醒，他知道仇敌什么时候来。那从前他们为什么失败呢？因为没有人真正为他们做守望的人。换句话说，他们因为不警醒，所以就慢慢就离开了神，就滑落，就是被仇敌掳掠，就受到仇敌压制。所以现在撒母耳就把他们聚集在米斯巴，叫他们重新警醒的活在神的面前。他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所以现在，以前呢他是私底下为他们祷告，现在呢撒母耳公开开始为他们祷告了，因为时候到了。好，第六节，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把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当日就禁食说。那为什么是要把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呢？把水浇在耶和华面前，意思就是说他们把他们的心整个倾倒在神面前献给神。那我们要知道这个典故，我们要看一下撒母耳下十四章，好不好？撒母耳下十四章，这边有一段故事啊，你们有空的时候去读一下，但我现在不讲那么多，我只要读第十四节啊。撒母耳下十四章十四节啊，我们都是必死的，如同水拨在地上不能收回，所以水一拨出去了就不能收回啊。他说我们都是必死的啊，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生命都是非常短暂，我们没有办法救自己，所以我们唯一能够救自己的办法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把心倾倒在神面前，而且真心悔改。所以把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呢，意思就是说现在他们都来到神的面前，把心完全倾倒在神面前，求神来鉴察他们愿意献给神。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呢，他们当日就禁食了，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所以你就看见呢，因着撒母耳的祷告就带下圣灵的光照，他们现在心里就忧伤而禁食，承认自己的罪了。你知道犯罪啊本身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但是犯罪的不认罪那是更可怕的事。我们都会犯罪，但是我们不一定真正认罪。很多时候我们有些罪我们想要混过去，但是认罪呢，不认罪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真正要蒙到神的祝福，我们不但要在圣灵的光照底下忧伤痛悔，好像在这里禁食一样，
更重要的是他们承认自己得罪了神，所以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见撒母耳是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意思就是说他要在百姓中间断定是非。为什么要在以色列人当中断定是非呢？一方面看他们有什么地方没有照神的心意活，得罪了神，使他们与神和好。但另外一方面呢，要断定人跟人之间的是非。你看今天我们可能跟神的关系还不错，跟人的关系不好，我们有好多的问题，人与人之间那撒母耳就给他们断定是非。所以不仅他们与神和好，与人与人和好，那这很重要的。为什么呢？这样子他们就能够同心合意的一同来侍奉神而且呢他们就可以与仇敌来征战所以这一点就很重要所以呢以色列他在这里做事实，撒母耳在这里做事实，就在判审判以色列人，使他们与神与人都和好，然后他们就可以同心合意来侍奉并来征战。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就看见神要开始做工。好，到第七节，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非利士的首领就上来要攻击以色列人。所以你看见很特别的就是什么？每一次神的儿女悔改归向神，寻求神的怜悯，弃绝偶像，弃绝黑暗的权势的时候呢，仇敌立刻就来了。所以这是常常会发生的事情。什么时候你真的想要复兴，你真的心有心转向神的时候，那仇敌就来，就来搅和。所以我们需要有这个认识。他就要开，仇敌就开始立刻兴起来，要迫害，要攻击。因为他怕失去我们，他想要继续辖制我们。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知道。所以每一次你看你有心要转向神的时候，好像事情特别多，但不要害怕。那当然以色列人听见就害怕了所以他这边讲的以色列人听见就惧怕非利士为什么他们会惧怕？当然因为他们被掳，被非利士人压制太久了。而且你知道在那个时候非利士人很厉害，他不让以色列人有刀有武器的所以他们因为被辖制很久，手中也没有武器，现在仇敌来了，他们当然害怕。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就对撒母耳说了，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手。这边有一句话很好他说，他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他们真的认神为神他说是我们的神他没有说愿你呼求你的神他说呼求我们的神而且在这里你知道他们晓得祷告的重要，他们不再依靠外邦的神，也不再依靠自己的力量，他不再信靠自己。什么时候我们信靠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去懂得祷告。只有我们认为真的是没有办法，自己一点办法都没有的时候，他们就会想到祷告。所以现在呢，他们求撒母耳为他们祷告。换句话说，他们用谦卑的灵来寻求神的帮助专心来倚靠耶和华。他们也知道撒母耳是神人求他的代祷必有功效，因为圣经上也讲一人所发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所以他们就求撒母耳不住地为他们呼求让他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好，第九节，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给耶和华做全身的燔祭。我们晓得这个吃奶的羊羔在出埃及记告诉我们，如果一个吃奶的羊羔前面七天你要让它跟母亲在一起你要献的话一定是八天或以后因为太小了 不能献，到了八天才可以。八总是代表复活的意思，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要行割礼都是在下一个八天以后，第八天的时候。所以他就在这个时候呢，他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于耶和华做全身的燔祭。全身的燔祭，换句话，他完全没有为自己有任何的保留，完全的献给神。所以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好，第十节，撒母耳正献燔祭的时候，你看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很有意思的啊，这里撒母耳正在献燔祭，仇敌就来了。就在那一天呢，神就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了。所以这是撒母耳在献祭。可是你记得的话，撒母耳上第二章第十节，你看这里有一句话很有意思，那是他母亲的祷告。第十节怎么讲呢？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你看这撒母耳母亲的祷告，那是一个预言啊。他说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现在撒母耳在献燔祭的时候，你看神果然应验，从天上以雷攻击这个仇敌，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你知道撒母耳在这里啊，他在那里献祭，所以他在尽他祭司的职分啊。我们知道祭司的功能啊，主要就是祈祷，把人啊带到神面前，为着人在那里祈祷。所以你知道祭司在会幕中的时候啊，或者在圣所里面，他要在金香坛那边烧香的。在金香坛烧香，就是说呢，为百姓祈求，因为香的烟往上啊，然后到了神的面前，神就垂听这个祷告啊。当这个香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是因为是靠着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啊，所以我们的主就是那个大祭司。那你如果读过四世纪，你知道四世纪里面有一个四师。力量非常的大，就是参孙，对不对？身体非常的有力量，他这么有力量，但是呢，他却没有办法完全的征服以色列非利士人，他没有办法。但在这里你看见撒母耳的身体的力量不是那么大，但是呢，他却有属灵的力量来征服非利士人。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所以你看见他没有外面的力量，但是他有属灵的力量，他能够征服非利士人。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好好在神面前祷告，做一个祷告的人，做一个认识神的人。好，十一节，第七章十一节，以色列人就从米斯巴出来追赶非利士人，击杀他们，一直到伯甲的下边。所以你看，神先用雷声来惊乱仇敌，然后呢，他们就去追赶。所以你知道我们的责任，我们在征战上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们乃是在神的得胜里面来征战。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了，胜过仇敌了，掳掠仇敌了，他已经得胜了。所以我们乃是在他的得胜里面来夸胜。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你看他们没有跑到神的天，他们看见神得胜了，所以他们就去征战，他们就得胜了，所以他们就追赶。好，十二节，撒母耳就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饭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一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 为什么要立一个石头呢？为什么要给石头起一个名字？因为当石头被立起来的时候呢，就说出了他们的见证，见证他们怎么经历了主。因为这个不是圣经上第一次提到把石头立起来的，石头立起来最早我们知道从雅各的身上，你看见他立了好多个石头，对不对？所以从我们看一下好了，创世纪二十八章十八节啊，创世纪二十八章创世纪二十八章十八节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整的石头就立起来了啊，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给他的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啊，就是神的家的意思。你知道雅各把石头立起来啊，而且还做柱子，因为石头立起来就像个柱子一样啊。那圣经上为什么要记载这样的事情？我们知道柱子它立起来就像个柱子，在圣经的柱子常常是代表见证说的啊，见证。所以他把石头立起来做见证，做柱子做什么意思呢？就是见证他怎么经历主，他经历到主了啊，因着他经历主呢，他就浇油在上面啊，换句话他把它分别出来，意思就是说他因着有着这样的经历呢，他就有了奉献，他把自己分别出来归给神，虽然他还不完全，所以雅各一生立了四根柱子，每一个柱子代表他的一个属灵的经历，他怎么经历主，他怎么来跟随主的。我们晓得雅各这个人一生下就很会抓，他抓着他的哥哥的脚跟就出来了，然后他的名字也就是抓，之前他很羡慕什么呢？属灵的祝福，他很羡慕那个长子的名分，因为他不是长子啊，所以呢，他想要抓，怎么抓呢？他就骗了他的哥哥，也骗了他的爸爸，就得到了这个长子的名分，长子的祝福。但他虽然得到这个呢，可是他并不认识神，神是亚伯拉罕的神啊，神是他祖父的神。神也是雅各的神，是他父亲的神，但这个时候呢，神还不是他的神，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没有直接的经历神，他对神没有直接的经历，就像好像你知道，我们把孩子带到教会里面，我们他信主了，但是他还没有直接遇见神，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二十八章，他因为骗了这那么多人，父亲。兄弟就他自己逃亡了，那逃亡的时候呢，来到一个地方啊，他就拿一个石头枕在头下就睡着了，就梦见了一个梯子啊，然后神在对他说话啊，而且应允他祝福他啊，所以他醒了以后，他就把这个石头立成一个柱子，代表他经历的神啊，所以这个经历是什么样的一个经历呢？是一个启示的柱子啊，换句话，以前他不认识神，以前他所有的知识是一个传统，但是现在神呢亲自向他启示，所以他的第一个属灵经历呢，就是他遇见了神，神亲自向他启示，神应允他啊，神祝福他。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都需要有神亲自来向我们启示，否则呢，我们的教导呢都是传统的。有一天我们真的遇见了神以后呢，那我们也可以立一个石头做柱子，当然不是外面的石头的柱子，就是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就有一个属灵的见证。当然雅各不止这个柱子了啊，所以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柱子，创世纪三十一章啊，四十节，创世纪三十一章我们先看这样好了，先看四十五节好了啊。《创 创世纪三十一章四十五节啊，雅各就拿一个块石头立作柱子，你看又来一个柱子啊，这第二个柱子，那这个柱子代表什么意思呢啊？你看第四十节就好了，四十节是什么呢？就是说他逃到他舅父啊，其实也是他的岳父拉班那边二十年啊，现在神把他带回来了，他逃跑了。那这二十年呢，四十节说，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我这二十年在你家里，为你两个女儿服侍你四十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六年，你又十次改了我的公家。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所以他这二十年啊，实在日子不好过，对不对？因为神给他安排一个他的对头拉班。那这讲到什么意思呢？你知道，你当你有了一个启示以后啊，这个启示如果没有十字架，这个启示不会在你生命落实，它只是头脑的知识。所以现在呢，神要十字架来做工，花了二十年做工在他身上。二十年他受尽了痛苦，而拉班是神手中的工具，神用拉班来制作他，所以现在呢，神终于把他带出来了。二十年到了，你看神没有让他多受苦，觉得差不多了，就把他带出来了，然后呢，他就在那边立了一颗石头，那这个石头什么意思呢？第五十二节，创世纪三十一章五十二节，这石头做证据，这柱子也做证据，我必不过这石堆去害你，你也不可过这石堆和柱子来害我。看到没有，这个石头怎么样，把他跟拉班分开来了，分别出来了。那拉班是谁呢？拉班好像神安排在雅各前面的一面镜子，他看到拉班呢，其实他看到了自己，所以拉班呢是代表他自己那个己生命，那个肉体，那个魂的生命被显出来的光景，所以第二个石头呢就说出了是他的灵与魂分开来了。圣经上常讲要把灵与魂分开，以前是掺杂的嘛，他受他的魂所压制，你看他被他的己被他的肉体所限制，那个肉体那个己就是拉班。所以我们常常要晓得啊，就是神在我们周围身上安排了很多很麻烦的人，他只是你的镜子啊。你看到这些人你觉得很讨厌，事实上你那个人就是你啊。有时候你觉得这个人怎么话那么多，因为你是一个多话的人，所以你不喜欢人话太多啊。你发觉神常常安排你最麻烦的人是你的镜子，你要为这个来感谢神，因为借着这些你有一天你服下来了，时候到了，神把你分开来了，他不再成为你的男主了，那就代表了什么？你的灵跟魂分开来了。所以第二根柱子，但是这就结束了没有？所以你看见到了同样的啊，在四十九节啊，就三十一章的四十九节啊，他这个柱子又叫什么呢？又叫米斯巴。为什么叫米斯巴？意思就是说，我们彼此离别以后呢，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鉴察，鉴察的意思就是说呢，神要继续做工，所以你不要以为有了一次这个经历啊，你好像胜过了，神一生都要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所以神要继续鉴察你，继续做工。好，然后我们呢再看另外一段经历，就是三十五章十四节，三十五章创世纪三十五章十四节。雅各便在那里立了一根石柱，在柱子上奠酒浇油，雅各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所以这第三根柱子啊，那从第二根柱子到第三根柱子，你知道它这中间发生了好多的事情啊，包括了他经过皮鲁伊勒，对不对？他的大腿窝被摸了就瘸掉了啊，所以他这个人
降服下来了。然后呢，我们也知道他的哥哥以扫带着人来了，他很害怕的。哦，后来神也帮助他。然后他的女儿底拉被玷污，记不记得？哦，然后再来呢，就是他的那个莱姆，就是他母亲的莱姆，那个底波拉也死了。啊，因为他离开以后，他就没有再看见他母亲。啊，所以现在连底波拉都死了，换句话说呢，他所有跟他母亲的那种情感上的依恋也断掉了。所以这一段时间代表什么意思呢？神一直在继续做炼尽他魂的工作，换句话，对他的心思、对他的意志、对他情感，神一直在做炼尽的工作。啊，所以这第三根柱子就讲到他魂被炼尽，魂的生命被炼尽。所以灵跟魂的分开，并不代表神就不继续做工了，神继续在我们的心思、意志、情感来做炼尽的工作。好，第四根柱子就是35章的20节啊，20节，啊，雅各在他的坟上，就是拉结，因为拉结死了嘛，啊，在拉结的坟上立了一个桶碑，啊，桶碑在原文就是立了一根柱子，立了一个石头了，啊，立了一个柱子，啊，就墓碑一样的，因为墓碑它这种石头写的嘛，就是拉结的墓碑，一直到今日啊。你看这个时候又立了一个碑啊，立了一个石头，立了一个柱子，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最心爱的拉结啊，临产甚是艰难啊，换句话说是一个惨难。生下来的时候呢，说生婆对他说：“不要怕，你得了一个儿子。”他将近于死，灵魂要走的时候，就给他儿子起名叫便俄离，但他的父亲却给他起名叫便雅悯。现在拉结要死了啊，但生下一个儿子，所以很自然的，拉结就是说这个儿子呢是便雅悯，便俄尼，就是说是一个忧患之子，因为他一生下他母亲就死了，这是一个忧患。但是你看雅各不一样，这是生命不一样，因为他的情感受到对付了啊，心思情感一直都对头，他马上把这个名字改成什么了？便雅悯，右手之子，得胜之子。所以这说到什么呢？这你知道圣经上，以赛亚书53章啊，特别讲到我们的主就是忧患之子，他常经忧患，他来到地上被人家弃绝，常经忧患。可是当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得胜了，所以他是个得胜之子，他是右手之子，他如今坐在父神的右边，他得到荣耀地位。所以你看第四个柱子讲到我们的雅各。这时候呢，他整个人是被圣灵充满的，带着复活生命的大能。虽然拉结死了，但儿子复活了，儿子生下来了。所以这个柱子讲到了，当一个人真的被魂被炼尽的时候，你看他是被圣灵充满的，他满了复活生命的大能。好，讲了那么多这个石头做柱子啊，为什么？因为我们上次读过彼得前书2章。啊，特别讲到第4节，讲到主乃活死，啊，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然后接着说呢，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死，还怎么被建造成为灵宫，成为属灵的房屋。所以你看，我们每一个人都像活死，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经历主的经历，啊，所以好像每一次你经历到一段呢，你又被建立起来，我们就好像活死被建造，啊，成为灵宫。好，回到这个12节啊，就是第7章，撒母耳第7章12节，撒母耳就得了一块石头，啊，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就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啊，所以以便以谢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啊。你知道在前面啊，2次提到以便以谢，啊，他都是被打败仗的时候，就是说他们在以便以谢聚集，就一下子第一次就被非利士人打败了，记不记得？啊，然后后来呢，第二次又打仗又失败了，最后呢？他们约柜被掳了，约柜从哪里被掳了？就是以便以谢，
你记不记得他们是从以便非利士人从以便以谢把约柜 带走的，在撒母记上第四章，但是也在同一个地方耶和华帮助他们。你看你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起来，所以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只想到啊，我们的得胜是耶和华的帮助，但他说到如今都在帮助我们，意思就是说呢，神的帮助不仅仅是显在得胜上面，在神管教我们的时候啊，在使我们神受苦的时候，都是神在帮助我们的，因为这些管教这些受苦都是把我们带回来的。所以你就发觉雅各他二十年在拉班那边是神帮助他，不帮助他可能被折磨死了，但是你看时候到了神就把他带来了，所以借着神的管教他们才懂得为罪忧伤，使他们从捆绑中得释放，从压制中得自由。所以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不仅是得胜，甚至在我们受苦受管教的时候神还在帮助我们，如果不帮助我们，我们回不来的。好，十三节，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撒母耳做事事的时候，耶和华的手攻击非利士人。所以你看，你什么时候你的心转向神，仇敌就被制服。然后这边特别提到撒母耳做事事，耶和华的手攻击非利士人，事实就是说他在他们中间实行审判让他带回到神的面前。所以你看当他什么时候回到神面前的时候呢，神就为他们攻击非利士人。这边提到撒母耳做事事所以你看见撒母耳他的职分是越来越扩大，本来是祭司，后来成先知，现在又成了士师。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如果先转向主，我们神在我们身上工作之后呢，我们的生命的度量会扩大，我们的职事也会扩大好，然后到了十四节，非利士人非利士人索取以色列人诚意，从以格伦一直到加特都归给以色列人所以以前所取的都还来了，城的四境以色列从非利士人手下取回所以所有被仇敌掳掠去的呢都归还了，蝗虫马蚱蓝子茧虫所吞吃的都要给你们补偿回来那时候以色列人与亚摩利人和好亚摩利人是代表迦南七族的人当时他们已经被消灭的差不多，剩下少数的人了。以这个亚摩利人做代表，仇敌都要来跟你和好。耶和华是仇敌与你和好。所以当我们转向神的时候，仇敌都要跟你们和好。所以你看后来拉班主动的就说我们不过到这个地方，你也不要过我们这来嘛，因为他们怕，所以仇敌都会惧怕你。十五节，撒母耳平生做以色列的士师你知道撒母耳做士师其实做的蛮长的你知道一直到了扫罗做王的时候还做士师呢他还你记得他还责备扫罗做王他还责备他对不对？因为他没有把那个亚甲杀掉所以你看他做士师是平生做士师他每年都巡行每一年都要巡行到伯特利、吉甲、米斯巴，在这几处审判以色列人，然后就回到拉玛，就是他的家在那里你记得你读第一章的时候，他们是拉玛索菲那边来的嘛那这几个地方基本上都在便雅悯地区，因为他们那里是在便雅悯这个地区他是审判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当然也会到这个地方来受他的审判然后他也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好，这边特别提到这几个地方的名字很有意义的所以圣经上很多时候它的人名地名都有意义的当然我们不是说每一个名字都有意义但是它特别的地方它都有意义我们刚刚讲过
啊。首先他是来到了伯特利，伯特利是什么地方呢？就是神的家嘛。伯特利的原文的意思就是神的家，换句话说他巡行到伯特利，他是要把神的百姓带回到什么呢？神的家里面，意思就是说恢复肢体间的交通，因为我们是在同一个身体的里面。以前他们是怎么样呢？他们各自为政，因为在士师时代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时候呢，他把他带回到家里面，意思就是说呢，带回到他们身肢体之间彼此的交通。因为我们不仅与神要交通，我们与肢体之间也要交通。我们只是一个肢体，一个肢体不能够离开身体的，离开身体的那就瘫痪了，所以需要有弟兄姊妹的交通。我们需要神，我们也需要弟兄姊妹。所以他第一个人就把人家带到神的家里面去，这是伯特利。那接下来来到基甲，基甲是什么呢？就是割礼，就对付肉体的地方。你看我们一回到家里面呢，肉体不受对付，那这家就鸡飞狗跳了。所以呢，你就看见说，在虽然来到了肢体的交通里面呢，我们每个人都要对付自己的肉体。如果我们肉体不对付，你看这个交通就没有办法通畅。在对付自己的肉体，不是去对付人家的肉体，是要对付自己的肉体。你不要管别人，别人是别人的事情，是神要对付的，我们自己要对付自己的肉体。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就是我们不对付自己的肉体，我们一天到晚就对付人家的肉体，所以他就把他带到了基甲。肉体对付以后，就来到弥斯巴，这时候呢，就能够警醒、守望、等候神，并且带到。所以这是弥斯巴所代表的。最后就来到拉玛，拉玛是什么地方呢？拉玛就是。意思就是高地，所以一个真正的守望者，他都在很高的地方来看的，看得远，对不对？如果你太近了，你看什么，你什么都看不到，所以他一定站在高地。那这高地代表什么呢？就代表至高者的隐秘处，代表全能者的荫下。所以一个人真正能够常常活在神面前，要做守望代表的工作了，那你必须要活在是高者的隐秘处，所以他能够在那里审判以色列。换句话说，他就能够按着神的心意来审判，能够活在神的面前，而且为耶和华筑一座坛。这个坛不仅是为着他，也是为着这些以色列人，就恢复与神的交通跟奉献敬拜的生活。所以愿神也怜悯我们，恩待我们。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你让我们再一同来读你的话语。主，你再更深的得着我们，光照我们，鉴察我们，让我们真的从里面深处被你翻出来，让我们能够回转，能够归向你。我们的主，我们实在是需要你，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我们把我们的心好像水浇奠出来，在你的面前，主，你来鉴察我们。因为我们都被你得着，都在这末后的时代，主啊，你得着我们，如同得着得胜者一样，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来，是靠着你的恩典跟怜悯。我们把我们的心陈列在你的面前，主啊，你恩待怜悯我们，把荣耀赞美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